冯大人他掏出一把一看，明珠亮宝，最次的都是翡翠钻石，把他乐的，这回可发了大财了。但这小子还挺不满意，心里头高兴，嘴不那么说。哎，我们哥们弟兄多点，狼多肉少，这还不够分的。我说你身上还有多少，最好再拿出点来。哎呀，乡亲们，由于打仗，我身上没带更多的东西，就这点我全拿出来了。哎呦，你这根带子不错呀，能不能把它送给我？李秀成没办法，把腰中的宝带解下来，也给了冯德楞。这小子东摸摸西看看，觉得也就这些油水了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们呢都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呢咱都有个良心，是不是呢？这阵我们嘴角一歪歪，你这条命可就没了。可不管你是太平军，也不管你是清军，跟我们老百姓毫无关系啊！这样谁让你给了我们东西呢，我们就把你藏起来。来来，弟兄们，打打手，打打手。他们七手八脚把李秀成架起来，就藏到紫金山一座山洞里头。有俩小子身上带着吃的，就给李秀成放到身边。我说我们可就不管了，抓得着抓不着，那就看你命大命小了。我们走了，那匹马我们也牵着了。李秀成有心不给，但是燃眉之急，又怕这帮人翻脸，忍着气点头答应了，又躺到山洞之内闭目养神。这帮小子心满意足，牵着这匹马，拿着这些珠宝，刚走到山坡下头，其中有个小子就说：“冯大人，我那口袋别在你手里捂着，来来来，亮一亮，咱们大伙均摊均散，得分点。”冯大人把眼睛一瞪：“放屁！第一个是我发现的，有你们什么事儿？再者一说了，我能叫你们白跑腿吗？没多有少，你看看你还先提出这事儿来，给。”他拿了块金子给了这小子，这小子手里一掂量，也就一两挂零。大哥，再回回手了，你们有的是啊，真哥就给我们这么点儿吗？冯德龙把眼一瞪，把手举起来，给这小子来个嘴巴。他妈再说要你命！三说两说，他们在山坡上打起来。这叫分赃不均呐、啊！正在厮打的时候，凑巧来了一队巡逻的清兵，为首的是个游击将军，奉了曾国荃所差，正在这搜捕太平军。他一看前面有伙人正在打仗，这个游击将军领人就到了，干什么呢？把他们那拿下，等把这帮无业游民抓住。一看还有匹马，把冯德龙身上一搜，把那口袋宝贝搜出来。这游击将军一看就愣了，哎，你们这东西从哪来的？从哪来的？冯德龙一看瞒不住了，就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。这个游击将军就一愣，你们说的这个人藏到什么地方了？藏在山洞里头了。走，胆大的刁民，你们背着朝廷不知道，勾串法匪，隐匿国家的叛党，这还了得？让给我拿下，把这20多个无业游民全给抓起来了。这游击将军掂量掂量这口袋，一想我也发个外财吧，哎，归我吧，塞他兜里头，然后呢传令 搜查山东，让冯德龙领着就来到山东这儿。当时点起灯球火把往里头一搜索，李秀成听见心里头唰啦一凉，就知道不好啊，有些提宝剑往外冲，一伤重，二什么东西没吃，心有力不足。他刚站起来，觉得眼前一黑，二次摔倒，又什么都不明白，就这样被清军抓了俘虏。等这游击将军把李秀成抓住之后，拿过火把的一照，把那小子乐得蹦起来有一丈高，恨不得哎呦，我这不李秀成吗？太平天国的诸王啊，哎呀，我可升官了，把这么大个的家伙抓住，功劳可不小啊。游击将军吩咐一声，用软床抬着，把李秀成就抬进南京。这阵南京城啊，简直惨不可言呐、清兵进城之后，曾国荃放假三天，任凭这些当兵的奸淫烧杀，这些当兵就像野兽一样破门而入，老百姓遭了空前的豪劫，大街之上全都是尸体，有很多妇女赤身裸体躺在胡同街上都是，用鼻子一提全都是腥味。这游击将军带着人是直接赶奔统帅府。这阵儿，曾国荃的办公地方就设了原来的义王府，因为石达开这座府保存的比较完整，没有遭到破坏。等他们来到府门，命人到里头通禀，时间不大，曾国荃让他进去。他见着曾国荃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当曾国荃一听把李秀成抓住了，他有点不相信了。人在什么地方？哎，在外边软床，打进来，把李秀成搭进帅厅。曾国荃带着幕府参赞手下的将军围到软床的边上，左右仔细的给李秀成项链，另外他们抓了不少太平军的俘虏，把这些人找出来一一辨认，最后确认就是李秀成。曾国荃心里一想，这回我可立了大功了，皇上非高兴不可。来人了，把李秀成压到后面，找大夫好好调治伤症，要他活的可不行，要他死的，他要保存下来生命你们算有功，他要死了你们小心脑袋。有人遵命把李秀成抬下去了，一方面严加看管，另一方面加紧调治伤症。曾国荃当夜晚间就给他哥哥曾国藩写了封贺喜信向他报捷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封信用600里紧急的速度就送到安庆。这个杀人的大刽子手曾国藩坐镇安庆指挥全局啊，现在他的心情格外的舒畅，清军转败为胜，把南京拿下来了，洪秀全自杀了，太平天国就算结束了。曾国藩一想，这皇上不定加封自己什么大官呢，多年的夙愿已达，哈哈哈哈，乐的他连觉都睡不着。他正在办理公务，接着他兄弟曾国荃的信，打开信一看，什么？ 李秀成抓住，太好了。他一想这李秀成那是太平天国后期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原来开国的几个王子先后都不在了，洪秀全成了个傀儡，军政大权都在李秀成的手里，有人给他赠了个美称叫天国柱石，意思就是说他是太平天国的擎天柱，柱子一倒天国也就不存在了。没想到能把他抓住，这是特工一件啊。曾国藩马上传令从安庆赶奔南京，他带着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宝钞、幕府官僚500余人沿江而下，这一天来到下关。曾国荃领着大队人马迎接统帅，等哥俩一见面边谈边走就来到南京城内。一进帅厅里，曾国藩的屁股还没坐稳呢，就问曾国荃：九弟，现在李秀成伤症如何？
哥哥，好了，
由于加紧调治他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了。你算立了功了，九弟啊，马上告诉下头准备，今夜晚间连夜审讯。
哥哥，您身体不乏累吗？休息两日不迟。
不，我心里着急，我要见见这个李秀成。
遵令。
当夜晚间帅厅里面戒备森严，削刀手、藤牌手、火枪手层层密布啊！就在二厅大门封闭，把李秀成提上来。现在李秀成已经能走路了，左右有两个人架着，脖子上戴着铁锁，下边钉着脚镣，稀冷哗冷，稀冷哗冷。等来到大厅之上，这些当兵就喊：“跪下，跪下！上面是我们统帅，跪下！”曾国藩把手一摆，制止两旁的吆喝声。他捻着胡，借着灯光看看，就见李秀成细条条的身材，足有6尺开外，脸色不好看。铁青色，眼窝深陷，头发披散，身上穿着醉衣醉裙，带着刑具。
来人，撤去刑具。
是，
稀里哗啦，
把刑具撤掉。曾国藩把桌子一拍，
下面是忠王李秀成吗？你抬起头来，可认识我是谁吗？
李秀成把法髻往后一甩，抬头看看，就见正中央高坐一人。这人长得是雍容华贵，8字胡，团户脸，二目如电，头上戴着双眼花翎的帽子，身披杏黄马褂，两旁边站着无数的官人。李秀成看罢多时，把头一低：“我认识，你是曾大帅，曾国藩。”
对，中王，哎。真没想到啊，曾几何时你还是太平军的最高统帅，与本部堂多次大战于九江，没想到今天变了我的阶下之囚。李孝成，
你年纪还不大，如今被俘还有何话说？
两旁人又喊说，大帅问你有什么说的。李秀成低头不语。
要没有三分钟之后，突然把头抬起来，
曾大帅，
我今被俘没有什么话可说，我就有个要求，能不能给我一支笔，赏给我几张纸，我要把太平天国的历史写出来流传后世。
曾国荃在旁边，他把眼珠子一瞪，呸，写什么太平天国历史，你们都是叛逆，还打算流传后世煽动民心吗？
不行。
他刚说到这，曾国藩把脸往下一沉，
是，
曾国荃不敢言语了。就见曾国藩点了点头，
李秀成，我满足你的要求，就给你纸笔，命你去写。你放心，要好好的写，本帅绝不亏待于你。
来来，把他压下去。
哎，简单就这么问了问，把李秀成压下去了。曾国藩还说，一定要好好招待他，好吃好喝，在食宿方面不要亏待，最主要是严加看管，一是怕他跑了，二不行让他复读行了短见。
曾国荃这帮人不明白，
哥哥让他写什么历史？你们懂得什么？本帅自有打算，
咱们速说简断。
李秀成回去被押到义王府后花园，有个楼叫冲天楼，押到二层楼上，楼上楼下全是护兵，这些人对他严加管他，一举一动全有人严密监视。李秀成吃饱了没事，就开始这写太平天国的历史，一共十天的时间就写完了。这天上午吃完饭，给廖家修改修改，把笔往那一放，正好有个执勤的当官的进来了，写完没有？
写完了，请交于曾大帅。
好了，就把李秀成写的这个东西交给了曾国藩。曾国藩在这喝着茶，拿过这个东西的仔细观看，脸上露出了笑容啊，一看是洋洋数万言。什么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啊？纯粹是一份投降书。李秀成在这十几天时间写了有几万字，从表面看好像是历史，拜上帝会是怎么出现的，洪秀全怎么创的教，金田起义、永安建国始末缘由写的比较详细，按照李秀成的观点和看法，把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也说出来了，他与谁不和，太平天国内部存在这些问题，他也大部分写出来了，但是在字里行间露出叛徒的嘴脸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在这几万言当中，他称曾国藩为老中堂，曾国藩是杀人的刽子手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！太平军跟他是势不两立，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，可做梦没想到在那么大的李秀成的嘴里竟称他为老中堂。另外太平天国跟满清势不两立，一张嘴就是满腰，最次叫满清，可是在李秀成的笔下变成了大清。 另外，曾国藩的兄弟曾国荃也是个杀人的魔王，在李秀成的书面里头公开称他为九帅，完全都是叛徒的嘴脸。另外，通过这个所谓的历史里头，李秀成提出来要跟曾国藩合作，如果曾国藩要同意的话，他要帮助曾国藩推倒满清。里面还提出来，如果曾国藩能保留他这条性命，他可以号召长江两岸的太平军完全投降归顺。过去有些人给李秀成发案，认为李秀成写的这个材料是一种策略，我看无论如何也解释不开。拿太平天国这些将领来说，从历史上看都是英勇不屈，视死如归。第一个，天德军师洪大铨在永安突围的时候被清军活捉了，英勇不屈，死于北京。南王封君山战死缩一度，西王萧超贵死在长沙象鼻子山，英王陈玉成被捕之后英勇不屈，大义凛然，遭到毒手。林凤祥、李开芳被活捉之后英勇不屈，死于北京。就连天王洪秀全也复毒自杀。没想到这个李秀成公然向曾国藩提出来要求保存他这条性命。那么从现有的历史材料上来看，李秀成犯了个不可弥补的重大错误，成了千古的罪人。如果有新的历史材料发现，咱们再另说另议。从现有的资料上看，他就是活命哲学，就是想活命。曾国藩比他狡猾的多，看罢之后把这份书面交给曾国荃和手下人轮流观看，大伙看完之后傻了。大帅，您的意思本帅只有安排，来马上升堂代理秀成。